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感谢你将我们众弟兄儿女带到主啊这个优美的地方。主，我们要在这里来敬拜你，我们要在这里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要在这里来遇见你。主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这三天主啊更深的来经历你，来遇见你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敞开。主，让你的话语主啊像甘露一样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灵。主，求你与我们三天的聚会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啊，感谢主哈，把我们带到这个美丽的退休营地哈。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何等的有福。好，请大家动一下哈，至少和五个人说你是有福的人，跟五个人说你是有福的人。
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
贵是家上一直恩典
上帝，请大家永远仍然站立哈，我们要唱一首《活出爱》，这首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动哈，有一边唱我们一边动哈。
诗歌，大家一起来做这动作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来，你到前面来教大家啊，怎么做呢？我也不会，完大家就做动作啊，好不好？然后说，因为有你，对旁边找个人说，因为有你，不能对着空气说，因为有你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我，对不对？一起来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。扯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，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。成为别人祝福，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 像世界活出爱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比海深，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，因为有你，对旁边人说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
活出爱，
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来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。在创世之初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拣选了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，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身体破碎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，让我们在里边成为全人的健康的平安的喜乐的上帝的儿女。现在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来到山上，我们看到这美丽的创造，大好的山河都是你的创造，看到美丽的神的儿女在一起，每一个气息都来自于你。主啊，你把我们放在其中，让我们就为你做最美的见证，你拣选我们就是让我们做你的门徒，做你的好儿女，来宣扬你，来跟随你，来荣耀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恭敬的交托，求主圣灵引导我们的聚会，让我们的聚会你来掌权，让我们的山上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让我们朝见你，让我们见你的面，让不仅要你的手来医治我们，我们更要朝见你的荣美，让我们下山像摩西一样，我们脸上都散发着上帝的荣光，上帝的荣美。当我们到山下的时候，看到我们与神同在这几天，你丰丰富的供应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这天聚会公义的交托，为我们的敬拜来祷告，为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，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，为我们每个讲员，为我们每个老师来祷告，主啊，为我们每一个小组长来祷告，为每个小组的辅导员来祷告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一起。你说两三个人民在一起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你告诉我们说，你的儿女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愿这几天你得当得的荣耀，愿这几天我们得当得的祝福和领受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说三遍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啊，没找到小组的组长举手啊，让他们能找到我们的小组。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就大点声吧，平安。喜乐吗？为什么喜乐？哎，我们上山了，哈利路亚。当然在山上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当喜乐，感谢主。还有我们终于躲避了寒，非常热浪，我们来到了一个 避暑的地方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我们看到这个山的创造，上帝的创造何等的美啊！真是感谢主。内克艾瑞海这个路不太好开，对不对？啊，问一下了啊，开一个小时的举手，一个小时之内的，我不算，我应该开一个小时，后来我出事了。那个两个小时的举手，开两个小时的，开三个小时举手，哈哈，都是神州的。哎，我们给神州弟兄姊妹一个掌声，他们开三个小时来到我们中间，感谢主。其实我也开了三个小时，本来我应该开一个小时，但我车压了一个不该压的东西在高速公路，就轮胎出问题，我们就去换了三个轮胎。所以感谢主，我出发早，我12:30出发，我又晚了，那我今天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聚会一定要早点出发啊！当然我们也需要祷告，也是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主。那今天晚上牧师讲到的题目，现在8点钟9点钟结束这堂信息，然后我们9点到10点有小组的分享。我们小组弟兄姊妹一会儿组长还要举下手，一会儿其他人山底下打电话让他们上来参加小组啊。那我们这次的特会的主题是多结果子的生命啊，我们要为主做主的门徒，与主联合，在基督里啊，基督在我们里。那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要多结果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要看一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5章，我们从第1节我们来看到啊，打出来没有经文，没有打听我念啊。在第1节我读到第8节就可以了。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啊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打开你们的手机，打开你们圣经可以啊，不要刷屏啊，不要玩微信就行啊。我相信你们圣灵与你们同在，你们打开手机看的都是圣经，都是上帝的话，你们哈利路亚。那第4节耶稣说，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，我也常在你们的里边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。第5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边的，我也常在他里边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的里边，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第7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边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在思想，从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，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的5章，耶稣的5章最重要的教导。那么第13章到17章讲的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，当我离开，你们应该怎么办？你们应该怎么做？那第15章非常的重要，讲到耶稣说，你们是枝子连于葡萄树。那耶稣基督是葡萄树，他也说我父是栽培的人，他也说修剪你们是父在修剪你们，他要修剪你们啊，修剪你们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有3个关系。第一个，耶稣讲到了门徒与主耶稣的关系，那这是我们第一个关系。我们知道基督教最讲关系，如果你读神学院，你看到我最近我从新加坡把我的博士课程转到了美国，那我要进这个美国金门神学院，那金门神学院给我提出我要修一门课，虽然我的课学分已经够了，说有一门课你必须要修，就是 relationship， 就是关系。那这个关系是讲什么关系呢？首先基督徒的第一个关系是与主耶稣的关系，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若与他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不能够得救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们首先与神建立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主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在他里边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是第一个关系。 第二个耶稣讲的是门徒之间的关系，你们要彼此相爱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门徒之间的关系。过去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没有关系。那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成为弟兄和姐妹，我们有了关系。那这个关系是在天国里的关系，弟兄姊妹的关系不仅是在今天的地上，有一天教会整体被提，我们在基督里边，在天堂，我们同样的关系叫弟兄姐妹。甚至你的父亲母亲，肉身的父亲母亲，你肉身的儿女，在基督里边也称为弟兄和姐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看我给我儿子受洗，我说爱人弟兄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大家都笑，说我怎么叫他弟兄呢？那我的父亲更有意思，我父亲信主了，我打电话说，我说爸啊爹，你终于成为主内弟兄了。那我爹觉得挺奇怪这话，他没听懂，他说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叫我就不光叫爹了。我说爹还是要叫，但是在主的里边有在天堂，上帝你知道为什么上帝是没有孙子的啊？上帝只有儿子，就是你要不能通过你的父亲跟神建立关系，你要自己跟神建立关系，明白？你跟主建立关系，你的父亲得救不见得你得救啊，你得救也不见得你父亲得救，你不是通过你的儿子或者你的父亲建立关系，你通过你跟基督建立关系，这第二个关系。第三个关系，耶稣讲我们与世人的关系，在第十六节、十五节、十六节，他会讲到我们与世人的关系。世人逼迫我们啊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被世人排挤出来，很多人被逼迫，所以耶稣说不要惧怕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会讲到这些，这三种的关系，这三种的关系是最美的关系，明白？哈利路亚！第一，与主的关系；第二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。第三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，我们世界关系就是与世界有个告别，拜拜了。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啊，我们不再属于世界，因为我们属于世界，爱主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了，所以不属世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你跟旁边的握握手说我们有关系了，跟你们姐妹握手，我们是一个小组的，我们今天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。我们是一个小组的，一会儿我们这两天我们天天在一起啊，你别想撇下我。你也别想找不到我，不可能的啊！走到哪跟着吃饭也在一个桌，我们吃饭在一桌，彼此分享啊，彼此分享。那么今年的教会为什么会不能够增长？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、神的儿女为什么活不出活泼的生命，不能给世界带来影响力？现在有一个词儿最重要，叫影响力。请问你有没有影响力？不可能没有吧？你一定影响力，你首先影响你的家人吧，你影响你的妻子，你信主了，你作为妻子影响你的丈夫，对不对？不管他高兴不高兴，你都影响他。他如果没信主，去礼拜天你做礼拜，他就不高兴，所以就影响了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信主呢，那就更好了，彼此影响。然后你影响你的儿女，你有见证，影响你的儿女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影响到你的公司，然后你影响到世界社会，所以你是有影响力的人，明白？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，你是有影响力的，我也是有影响力的。那为什么说这个人我们知道他？因为他曾经带我信过耶稣。哎，这就是影响力啊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今天的教会人们没有影响力的原因，就是人与神的关系、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疏离了，我们不再考虑跟他的关系，我们只觉得信了主了，做个礼拜，我们每天讨神的祝福就可以了。可是今天这段经文讲的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看大家一个，给看一个这个统计数字。我找到这个统计数字的时候，我看了我挺震惊。这是美国教会的，我们翻译过来的。我估计华人教会好不了多少，差不多啊，有的甚至不如人家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统计数字说，100个教会的会友之中，请问100个。我们教会大概200多人啊，加上孩子300多人。那我们这样一个教会，我们按照百分比来算，100个人中，10个找不到了啊，信了主了。像我们受洗这次33个人受洗啊，第一天就10个不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来了20多个人，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看这是事实啊，10个找不到了，20个没有祷告的习惯，25个不参加主日崇拜，30个不读圣经，35个经常迟到。教会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敬拜的时候在上边敬拜团上来了，底下人好像人都在外边聊天呢，还不想进来， 有时候我到外边去叫大家，我看外边咱们草坪上咱们儿童普雷光比大堂里人还多，那边铃已经响了，到点了。哎呀，为什么呢？有人不喜欢站着，敬拜站着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有圣经根据，耶稣讲道都耶稣站着我们坐着，耶稣坐着我们站着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都要现在都坐着，牧师讲道站着，就调过来了，应该是好的嘛。所以你看，经常迟到这是华人教会最大的毛病。你要今天从这个营会离开，你要跟主立约，我从此不管在哪一间教会，我聚会不迟到，敢不敢立这个约？就这么简单，都不需要背起十字架，不需要为主牺牲寻道，就这么简单就好了。说我不迟到，做不到，这个都做不到。百分之多少啊？35%个美国人经常迟到，那中国人我估计差不多达到40%，然后40%不参加主日学，50%不参加任何服事，60%不守十一奉献，75%不传福音，80%不参加任何宣教，90%不参加祷告会，95%不探访关怀。哇，一说来说去，只有5%最合格的，5%。我算一下，我们祷告会啊，每次30-40个人，我们教会祷告会啊，我算一下，差不多就是20%，对不对？10%，20%都不到，差不多，15%吧。我们叫刚成立的时候祷告会80%，将近100%。后来人越多，祷告人越少。你看这教会发展很特别一件事情，慢慢来的都是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，甚至有需要的，身体没病就不来，有病。身体没病了，这个不来，有病了更不来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弟兄姊妹打电话说，哎呀，不是不行，我有病了，祷告会不来。我说那正好来祷告啊，有病赶紧来祷告啊，对不对？一祷告不就好了吗？那感觉圣经说，有病了，长老抹油为你祷告，神就医治你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边很痛苦很难过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可是我们是不是其中的呢？我们想这么多的百分比在我们里边，那我们有没有经常迟到呢？我们有不守十一奉献呢？我们有没有不传福音呢？我们有的不传福音，连父母都没有信主呢？我们有家人都没有信主呢？我们的同事没有信主呢？我们家人也没有跟他福音分享福音？可能我们家人可能会讨论新闻，讨论最近的中美贸易战，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，我们都很有兴趣，我们也很有见解，可以讨论圣经，我们却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我有一天我打开一本书，前几天王伟成院长来我家，从北加州开车，神学院丰收神学院院长王伟成来到我们家，在我们家吃晚饭了，我们在外边聊天啊，他突然跟我说他写了一本书啊，新写了一本书，他希望我给他写个序。那然后我就这两天我就忙这个大会的事情，哪有时间给他写序啊？他说我28号就要印了，在台湾印，那你赶紧给我写序，我要送给我们神学院20周年的礼物，所以我就赶紧给他写。在写序的时候，我查了些资料。他就在我读到一本书关于灵修的，这个作者叫侯世廷，是个美国人，翻译成侯世廷。他说一个基督徒啊，有4个方面非常的重要，这个4个方面不仅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应该做得到的。他说第一个将信仰扎根于圣经啊，有没有啊？将信仰扎根于圣经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是基督徒必读的，每一天都要读啊！你在这圣经信仰有没有扎根在这个圣经里边？信仰不是扎根在神学里边，信仰也不是扎根在社会里边，信仰不是扎根在潮流里边，信仰是扎根在圣经里边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，使属神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圣经是神的话，你们大家说，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有神的话就没有黑暗吗？你就在光中行吗？还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一起来说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。我们肉体需要喂养，刚才我们吃了对吧，很好吃的面，稍微咸了一点哦，然后这嘴有点渴，然后呢对吧，可是我们灵魂，我们心灵需不需要洗啊？需不需要喂养啊？ 什么叫属灵生命在长大成长？成长就得喂养啊，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靠圣经喂养的，对不对？靠神的话喂养的。你管吃那个什么大餐，你属灵生命不会成长，但你读神的话，你属灵生命一定成长。所以每一天都要读。我感谢主，我们长老每一天早晨眼睛还没打开就发给我们，他眼睛打开了，我们眼睛还没打开呢，就把圣经发出来了。然后底阿门阿门一大串阿门的，哈利路亚阿门阿门。请问阿门的人都读完了吗？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先阿门后读，那这个后读什么时候读就不知道了啊。也许晚餐之前或者晚餐之后才能读，最好早上就把它读完，不长就一节一段，就 一章嘛，一年你一定读一遍的，你就跟着教会这个走，你一定是读一遍的啊，读一遍的。有人说读我也记不住，不用怕，有一个年轻人跟牧师说，牧师啊，我读圣经也记不住，就像水我塞子我这就漏走了。牧师说感谢主，你如果你这生命的筛子都是神的话在那里流动，你越洗越干净，越洗那筛子永远干净的，amen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担心嘛，不用担心记不住嘛，神的话一读就是新鲜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要把信仰扎根于圣经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不读圣经，你或者不熟读圣经，你就不专业，懂了吗？我们今天做任何事都要讲，美国今天是一个专业的社会，对不对？你不管做什么都有专业嘛，你读 computer 有专业，你比如你读神学院是专业，你 读法律是专业。如果你读法律，你或者你知道读那个哈佛大学 MBA 叫什么，叫商学硕士，对不对？那 商学硕士为什么哈佛大学的 MBA 毕业到华尔街到那里找着工作？因为那个华尔街那些人都是他们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的那些精英们，他一看到是学弟学妹来了，他就给他，是这意思吗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他知道你哈佛大学的博士你读硕士你读完了哪些书，你肯定是专业的，你如果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毕业，一定这些书都读过，这叫共识，所以他要你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不懂神的话，这个怎么就这叫不专业的基督徒，是不是？这个基督徒要懂神的话嘛，所以扎根于圣经。第二个，对所持的教义有正确的架构，以至于我们的思想神学化。请问你们懂多少教义，弟兄姊妹？我们今天没有慕道友啊，我们来都是为基督徒讲讲的道，就是慕道友我就不这么讲了。我们能谁能把使徒行传背下来举手？没有人敢举手，就一个。我觉得我们教会都会背嘛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中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然后最后一句什么？大点声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经文，我其他的加克顿信经啊、尼西亚信经不需要你背下来，但使徒信经一定要背下来。这就是你的教义。为什么很多人信仰会偏差，传的会错误？就因为教义不熟。教义是非常的重要，是大公教会几两千年来定下的最最准确的对圣经、对三位一体神的理解、对圣父的理解、对圣子的理解、对圣灵的理解、对教会的理解。非常重要啊，所以教会也是神的身体。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所以不要老怀疑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教会不完美，但是你要知道神有恩典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架构要神学化，所以你一说话人家就听你就懂不懂神学啊。所以丰荣华教弟兄姊妹都是懂神学的啊，读神学最多就是我们教会。我算了算，起码有十几个、二十几个，差不多神学生了。现在啊，这么多教义一定要明白的。其实我们的组长、我们的这个主任学门徒训练的同工都要懂得教义。其三，对过去的历史有认识，对教会历史认识，如此我们才能够与历代的圣徒相通，从他们丰富的经历中吸取教训。啊，我们看到历代的圣徒教父，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，他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。对不对？那天王伟成牧师来讲了那么多，对不对？王伟成牧师在 Westminster 的神学院，知道他读的专业什么叫清教徒的灵修神学。那他写讲，他读了很多中世纪教父的他们的灵修 啊，非常重要的啊。第四点，将个人的专业与信仰结合，使我们的思想基督化。思想基督化，请问我们的思想是什么？是不是基督化？啊，很重要啊！你看，我们文化要基督化，教会要国度化，中国要福音化啊，三化就是赵天牧师提出三化意向：中国福音化、文化基督化、教会国度化。那侯世廷说，我们的思想也要基督化。就是弟兄姊妹啊，记住啊，你要见着人，你要说基督的话，神的话是有力量。你们，我都有一位老师跟我说，你见人呐、你要说神的话，你不要说人的话；你见神，你要说人的话，你不要说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你的软弱上帝知道，你就说神的话，人的话就完了。可是见人你要说神的话，对他祝福，给他指明方向，告诉他该怎么做，这很重要啊！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看到十五章一开始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。第一点，他就讲了一个比喻，是一个葡萄树的比喻。第十五章第一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”这一句话讲到耶稣基督的他的位格，他是葡萄树，是真葡萄树。为什么一讲这句话以色列人就懂？因为以色列有很多的假先知，被称为假葡萄树啊，叫野葡萄树，不是假葡萄树，野葡萄树。那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，耶稣基督用许多的比喻，他比喻他自己，比如他说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他也说我是世界的光啊，然后我是好牧人，我是羊的门，他也说我是葡萄树啊，真葡萄树。在旧约的诗篇八十篇，用来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的光景啊，以色列圣经形容以色列人呢，常常用两个形容最多的，第一个是葡萄树，第二个呢无花果树。我们家今天无花果树特别收，每天都摘呀，摘不完，这鸟也帮我们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无花果树也是以色列的形容。那以色列呢，这个无花果树呢出现什么问题？徒有宗教的外表，所以叫啊，没有实际的内容，所以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就哭了。所以大家有时读这段经文不太理解什么意思啊？这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徒有宗教的外表，尤其法利赛人，他们没有信耶稣。那葡萄树呢，就有野葡萄树，也是形容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常常的这个信一些的外邦的偶像啊，拜假神啊，远离上帝，所以。在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啊。耶稣基督讲到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那么耶稣基督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印证了旧约圣经，在旧约圣经诗篇讲到说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，多像那犹太人从这个埃及地走出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到迦南地那些外边挪走了，神的树，神的儿女挪过来。然后他说，你要在这树根点预备了地方，他就深深的扎根，盘满了地面，他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，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咽到大河。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，到以赛亚书就有改变。以赛亚书五章啊，五章二到四节说，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好的葡萄树，指望他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这里边野葡萄出现了，知道吗？我指望他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在耶利米书也讲到了这个野葡萄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页说，然而我栽你上等的葡萄树，竟然是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野葡萄树的枝子呢？今天就讲到与枝子的关系。所以接着耶稣讲到说，父是栽培的人，就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父与子的关系。耶稣基督，如果你读基督论，你会看到基督是上帝差遣来的，他的独生子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独生子啊， 与他的关系。所以独生子是真葡萄树啊，是真葡萄树，是上帝栽培的，上帝差遣的，来拯救我们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他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就是以色列人今天不信耶稣，照样不得救啊，照样。耶稣来之前，他们靠祖宗的律法得救；耶稣来以后，他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救，跟我们是一样的。所以那天王伟成牧师来讲到说，现在有一种啊，这个耶路撒冷热，耶路撒冷热，所以大家都去耶路撒冷圣地朝圣。那教会呢，有一种以色列热，什么都是以色列，唱歌以色列，祷告以色列，我们要为以色列祈福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现在把以色列当作长子，说以色列是长子，这是错误的啊！以色列不是长子，过去是，今天不是啊！以色列不信耶稣的很多，这有一个拉比说，如果信耶稣，他的灵魂是在地狱里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犹太拉比跟穆斯林没什么区别的，你不要以为他们。所以加勒太书告诉我们很重要一点，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，不是靠守律法得救啊！我上次讲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五章啊，要不要行割礼的问题啊，不是靠守律法得救，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以色列人今天不信主，照样不得救，所以不能崇拜以色列人啊。所以今天你到耶路撒冷，我还没去呢，师母今天去了，对不对？回来跟我说，哎呀，到耶路撒冷很多地方呢都拜偶像似的拜，你知道吗？全是烧香的啊。那天主教什么的都完全变样了，那根本就不是上帝的殿，完全不一样。你去了不要失望，告诉你啊，啊，耶路撒冷，你今天来到神的殿中，你看到属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儿女，叫真以色列人。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你是真以色列人，我也是真以色列人，我们是真以色列人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既然属神的，我们就在神的里边被神来修剪。我们第二点看到说，第二节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我们看到 这里面讲了两点，这是讲的修剪啊。第一个是不结果子的，不结果子那就死枝子，那一定是剪掉的，不能留的。你家里有花园，你一定是你的园丁过一段时间来看一下的。所有死了的干的他要剪掉，把它扔掉，他不能放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放在上面不好看。第二个叫结果子的也要修理，为什么呢？使得结果子更多啊，结果更多。那这两点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上帝在葡萄树上有两种的工作方式啊，两种的工作方式。那我们生命有两种的表现，一种是叫结果的生命，一种是不结果的生命。结果的生命一定是连于葡萄树，如果不连于葡萄树，那一定是不结果子。因为你结果子不是靠你自己结果的，是葡萄树给你源源的供应的营养，你才能够结果子，对不对？我想在加州的弟兄姊妹对葡萄树一点都不陌生，我们到土梅克拉全是葡萄园，你去看一看，修剪的非常干净。尤其到这个春天的时候，你看到秋天的时候结完果了，它就开始剪树了，就留一根，很有意思啊。它不像留，你留多了它不结果子，它就那个葡萄树就一根，从上来下来以后分成左边一根右边一根，然后它爬这个上边爬得很远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你就看到很干净啊。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小芽冒出来了，开始就从那根里开始分出更多的杈，但是这时候还得剪，因为杈太多了果子就不够营养，所以一定要把枝子剪掉，所以果子才能够结得更多，才能更甜美。所以你看的是，所以这里边讲的说两种修剪，我们看到两种修剪，上帝一边使用我们，一边修剪我们。那没有结果子的那些就不要讲了，那上帝会剪掉他们的啊！你这个里边提出怀疑，说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怎么上帝会剪掉我呢？啊！如果你不结果子，你的生命干枯了，不是神不拣选你，是你自己丢弃了神，对不对？连大卫都常常说，主啊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对不对？大卫也讲，不要收回我的圣灵。那保罗也说，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不要被丢弃了，不要我自己丢弃了。所以这些圣徒们也时常的警惕自己，警惕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潜在的能力要在修剪中被发现出来。我常常讲到一个人 传福音有多大能力。我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也不会传福音。那我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也没带过什么人信主。我在神学院里时候，那时候到神学院我还有很多的毛病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还抽烟呢，我到神学院。那我们那时候抽烟，神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抽烟小组，对不起啊，就我们几个弟兄，除了进别的小组以外，我们每个礼拜找一点时间，大家在一起喝喝酒啊，抽抽烟呐、聊聊天呐。但我们抽烟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忘给别人传福音。我们每次抽烟的时候，大家点着说：“哎，谁还没信主呢？我们应该向他传福音呢。”你看，我们还是很爱主的。那后来有一天，我们的牧师林牧中牧师，我的主任牧师，有一天他说：“伯利啊，我们这次有个学生的聚会，能不能分享几句？”我还从来没讲过，他第一次给我这个麦克风，我说我也不知道分享什么，他就讲你怎么信主的吧。我说好吧。然后他临走的时候，他很这个牧师就比我强，我说话太直接，他就很幽默。临走的时候很不经意的讲一句话，但是我听得清清楚，他就说用完那麦克风不要让我闻到烟味啊，你就走了。就用完了会有烟味吗？你会抽烟的不觉得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你很干净，外边闻着你离你很远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很多人呢、他觉得我很了不起，可是外边闻着味道是不一样的，知道？我那时候不懂啊，我觉得我到教会都是嚼茶叶呀、刷牙呀，弄得干干净净的。其实你的衣服都是烟味，你都不用说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在罪中啊，我们的罪一看就被别人看出来，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罪，别人都看你的罪。后来那天我就戒烟了，我那戒的那非常勇敢的，我一定要戒烟，靠着圣灵，靠主没有难成的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戒，我就把所有的烟都扔掉了。那是有两条多呀，那很贵，那烟都是万宝路，然后打火机就七个，它有像手枪的啪，打火机全扔，全部干干净净的，跟主说了，我全扔，我绝对不抽了，绝对不再抽了。然后烟头。我当时住在美国一个老太太家里，那老太太叫海伦，那海伦的家里边有个壁炉是在中间的，他那个叫苏格兰壁炉吧，中间的，所外边都可以往里边钻，因为外边芝加哥外边太冷，我在威芬读神学院，那个太冷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外边抽烟耳朵冻掉了，所以我就进入那壁炉抽。那老太太眼睛不好，她那时候该睡觉了，我到壁炉我一抽烟从上面飘走了，屋里没有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她不会找我的，我就把那附近的烟头全扫光。决定戒烟了，哈利路亚，靠谱没有难成的事。结果戒到半夜就不行了，半夜三点钟就爬起来，就丢魂一样四处找烟头，一边找一边想，刚才怎么打扫那么干净呢？怎么应该留一个烟头啊，起码能救一命啊，这个烟这关键时候这人别出毛病，对不对？很怕万一戒得太急了他死了怎么办，那戒毒太急了真的会死的，我告诉你，不信是那烟还是好一点的，找没有烟头，感谢主打扫那么干净。实在不行了，拿起电话拨了一个最熟悉的号码，都不用看电话号码本，我一个抽烟小组的朋友打电话给他，喂，他说怎么不行了？因为他认为我说是不行了，赶紧送烟来。他说你等着，马上，你看弟兄相爱震山河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多相爱啊！他刚一出门，我的电话一响，美国半夜没人打电话的，十点钟以后是没人打电话的，知道吗？电话一响，我赶紧接，我怕老太太吵醒了埋怨我。一接，我这个朋友的太太还没信主呢，我们向人传福音传了好久，人都不信。这电话一打就开始骂人，我就不说他骂什么了，骂得很难听的，然后就是以后不要再给我传福音，你们两个烟都戒不了，还传什么福音？我老公明天早上上班了，这么大雪出事怎么办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我就醒了，这个时候烟瘾就一点都没有了。我觉得任何事情，刚才你侯世廷说任何事情要跟主连到一起，你就觉得该做什么了。我觉得为了一个烟，一些这个女人羞辱我的主，知道吗？这个姐妹羞辱主，那是你的软弱，她羞辱了主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很难过呀，我这朋友来了进屋了，就冻得够呛，脑袋就往那壁炉里，我们常常在那里抽烟。他就说哎，来点一颗暖和一下，我说你赶紧回家吧，你太太打电话了，他说骂你了吧，我说是，他说没事，咱们总会找机会翻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要担心啊。 我说你赶紧走吧，他就把烟放下，他就走了。那一包烟在我的茶几上放了整整一年，我没有动那包烟，我也没有扔那包烟，一直到我搬离了威顿，我才看到那包烟。那包烟是我把烟戒掉的最后一包烟，从此以后我闻不了烟味了，我一闻烟味就会吐，你不要说重新抽，闻着都会吐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会看到说，圣灵引导你，你要结果子，神拣要修剪你，对不对？神修剪你，那种没有信主的那种干枯的剪掉了，我们就不要管它了。但是我们这些要结丰盛果子的人，要活出丰盛生命的人，我们就甘愿的被主来修剪。所以我们今天神修剪我们，会使我们发挥更多的恩赐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你们什么叫影响力啊？你要发挥影响力，就是要结果子，结果子就有影响力，影响力。所以你都不知道会带神信谁信耶稣。你看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，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带了很多人信主啊，很多人因为我信主，现在我在微信上常常找我说，哎，你就因为听你的讲到我信主的，那我出去开布道会，很多人信主，谁知道原来是那样一个生命，被主修剪，修剪，修剪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恩赐发挥出来，修剪就让我们更有智慧啊！什么是智慧？智慧就是神的话啊，神的话，神的旨意，神的话里边就有智慧，所以修剪就是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更新。你知道基督徒有时时间长了就被称为老油条，圣经都懂，然后呢你有的甚至有些布道友也是老油条，听了十年到他不见得信主，叫老油条，他不信主。什么叫老油条？就炸来炸去，炸来越炸越硬，越来越炸越硬啊！谁愿意吃老油条，都要吃新鲜的油条，那老油条是不好吃的。所以神会使这个老油条翻新，翻新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我们在农村点过那个灯，你们知道那个灯吗？那个灯呢，着一着你得拿剪子把上面那个修剪一下，把那个灯芯修剪一下。为什么？着着它就不亮，不亮了，开始冒烟了，烟越来越多，烟越来越多。你把它剪掉，哎，烟没有了，看到亮，亮光重新出来。其实圣殿里的灯也是要修剪的，圣殿里点的是橄榄油，橄榄油是烟最少的啊。我们东北点的是什么油？你们都猜都猜不出来，我们叫煤油。那后来就煤炭就是那个油吧，煤油。那后来我在乡下逃亡的时候，我连煤油都没有，我点柴油。你知道就在拖拉机里边用嘴咕嘟下来咕嘟，然后拿着瓶就灌一瓶柴油，然后放个鞋带，放个鞋带，就那就是我们的灯。那时候我们还没信主呢，还有时候还打麻将呢，知道打麻将的时候也一人一个灯。因为有一个灯看，每人都一个灯，然后灯着点看，打完麻将鼻子一醒全是黑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叫修剪，否则都是烟啊，都是烟。当我们被修剪出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有改变，我们的生命有改变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那这段经文很好啊，就是基督徒啊，不仅有生命，基督徒也有宗教的外表啊。有人不追求宗教外表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穿衣服要跟别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牧师讲到穿衣服要稍微正规一点呢？他因为他对别人对上帝一个尊重啊。你知道圣殿过去到圣殿人穿的衣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，那弟兄姊妹主日崇拜，今天我们到山上随便怎么都行啊。主日崇拜来，我觉得穿衣服还是穿的稍微正式一点。啊，正点夏天塌了拖鞋就来到教堂，我就不是很合适。所以你也有除了宗教的外表，你更有信仰的内容实际。所以我们被神修剪，我们生命就可以成长啊，就可以成长。所以那么我们这些修剪对成长的人之外，那个被剪掉的野枝子，那个是就像犹大一样啊，是不可以得救的。犹大一样，那你说我们神的恩典，当然神的那个，我们信主首先神的恩典啊，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，因着信啊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边，你看耶稣基督讲的一个葡萄树，如果那个葡萄枝子不连到葡萄树，它有什么用呢？ 这段经文比喻很有意思，耶稣为什么没有用香柏树来比喻它？大松树，我们过去中国的革命烈士都用大松树来比喻，对不对？那大松树那个什么的，这个大雪压青松啊，青松挺结实啊，对不对？要问松高洁啊，待到雪化时啊，这谁写的我都忘了，反正小时候都是吃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都要松树。你看耶稣鼻子已经葡萄树，他没有用松树，没有香柏树，没有用北加州的红树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你想，葡萄树出了结果子，没有别的用途，对不对？可是松树砍下来有别的用啊，松树砍下来可以做栋梁的，香柏树可以做圣殿里的栋梁的，都可以啊。唯有葡萄树，说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是葡萄枝子，我们离开了主什么都不能做，离开了主，耶稣基督说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啊。所以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下面的四点，这四点很重要啊，多结果子的四个记号。我们看到多个结子，第一个渴慕神的道，约翰福音第一章三节说，现在你们现在你们因我所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已经干净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把我们用神的话语洁净了，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边洗走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旧的思想、旧的话语。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在普林斯顿大学，我的教授叫余英时。那余英时在台大陆生活，1947年他就离开了大陆，就到了香港，所以他没经过共产党的统治，所以他没有共产党的语言体系。我们来到美国，中国人，我们的语言体系是共产主义的文化的语言体系，我们的体系里边非常的有很多都是红色的词汇，我们很会斗争哲学。我跟于先生一段时间，有一天他找我谈话啊，这教授找你谈话你会很高兴的，因为他不太跟别人谈话了，他太忙了。找我谈话，突然就跟我说，伯利啊，以后你能不能把你的语言改变一下，你的语言完全是斗争性的大陆的语言啊，你说话声音也太大啊，对不对？我上帝也用我说话声音大的，讲道声音大点好吗？我小点声，你不都睡着了吗？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你看立刻就醒了吗？结果你知道吗，他就说你要改变语言。我说我怎么改呀？他说你不要读大陆的出版的书，你要读台湾出版的书，因为台湾出版的书基本是尊重事实的，大陆现在出版的书基本是修改的，尤其历史。因为于先生是历史学家，于英时，对不对？大家是知道现在最著名的历史学家，是 number one， 全世界 number one 了，大概是，对不对？就当代的胡适嘛，然后我读台湾书，我发现跟大陆是不一样，台湾的书读都是点头的，大陆书读都是摇头的，大陆是怀疑的，横排版，它是竖排版。我读完台湾书读了很多了，我还是没有改变，我台湾还待过一年多，我也没有改变。一直到我读神的话，读圣经，我的很多的语言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你的里面全是神的话，你立刻改变的语言模式了，你说话的方法不一样了，用的词汇不一样了，人们听着不一样了，听的人都得祝福，对不对？听的人都觉得哇，这个人生命里面有那么丰盛的东西出来，其实不是我们的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流淌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神的话我们就干净了，我们就干净了，我们就被神所洁净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啊，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听神的道，第一点就是听神的道，读神的话。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得救的那个脚步不稳固，或者我们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走不长久，走不下去。第二种方式就是平时的灵修，除了主日崇拜以外，平时的灵修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天，我明天早上有灵修，明天早在这里大堂，大家都早点过来，施为传道带我们大家灵修，就是一天你有15分钟啊，或者是半个小时，你不用长，哪管就5分钟，你读神的话，做一个祷告也是灵修啊。我们长老发给大家那个段经文，你读完了，你做一个祷告也是灵修啊。如果你有点时间更好，你15分钟，我早上起来了，师母也是早上起来就跪在他那个垫子上祷告了， 我就会把手机也好啊，把你的录音机也好，放开一个音乐，是吧？如露可慕溪水呀，除你以外呀，对不对？听这诗歌，我们心里就安静了，我们昨天晚上的压力烦躁都没有了，我们就喜乐了。然后我们就读一段神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。这一天我们要面对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要检查身体去了啊，医生说你的身体你赶紧回来，有点阳性反应，那天早上你一定是会灵修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去检查身体。你不能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护吧，说管院在哪里，不祷告反正死拉倒，不会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人检查身体一定要检查嘛，检查之前一定要祷告嘛。今天早上今天中午一出来帮撞一个东西，我就说哎呦，咱们刚才上车忘祷告了，我说赶紧祷告祷告，祸不单行，我们上山要小心祷告。所以我们的一车就呜呜呜就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感谢主，换了三个轮胎顺利的上山，心里就很平安嘛，感谢主。所以上帝一定要是，我觉得有灵修的时间把我们生命改变。第二个很重要的，也是今天我们第三点最重要，叫常在基督里。刚才我们读了前八段的经文，其实往后我们再看，在整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基督用了常在基督里用了多少次？12次。他比结果子还多，结果子用了9次，这个用了12次。常在基督里，常在基督这个词，常在啊，常在，哎，常在好像哪个电视剧有这么个名字叫常在，一个人名是吧？啊，什么电视剧了忘了，嗯，啊，是吧？常在，常在就答应说在不在，在，常在基督里，这个很重要哈，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弟兄姊妹的教导，常在，常在一个基本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信了主以后。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披戴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就在大海边受洗的时候，我怎么说啊？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他说我 yes。 我说你愿意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？我说 yes。 好，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你施洗，请你归入耶稣的名下。受洗完我一定告诉你，你要做三件事，一个新基督徒，第一个读神的话，第二个祷告，第三个参加聚会，不可以停止聚会。常在基督里也要常在基督的身体里边，那常在基督里，基督也表示在我们里边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那基督里的对立面是什么？弟兄姊妹谁能告诉我，基督里的对立面？世界里，是不是？过去我们在世界里，今天我们信了耶稣，因为耶稣的恩典，我们在基督里。那基督里跟世界里，我们通过什么能够进入到基督里？如果我画一幅画，两个圈，我记得我在神学院，赵天牧师有一天在本上画两个圈，左边一个圈写基督里，右边一个圈写世界里。那你现在在世界里，你要进入到基督里，你通过什么进入到基督里？哈利路亚，十字架。我们礼拜天我会讲十字架。那你要通过十字架进入到基督里，可十字架是一个什么？十字架是一个得救的记号，十字架也是一个苦难的记号，十字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，在圣经讲叫舍己的记号。你要舍十字架，你要舍掉你过去的喜好，舍掉你过去的旧的生命，舍掉你世界的关系，然后你才能通过十字架得到基督，在基督里边，那么基督也在我们里边。为什么我们得救是永远不会失去的？是因为你永远在基督里边嘛，基督永远在你的里边嘛，所以我们不惧怕嘛。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是你在基督里边永远得救。你们哈利路亚，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基督里边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边的，我也常在他里边。你看他主的应许说你常在这里面，还有一点啊，好像主耶稣说你们要主动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基督主动啊，得救是基督主动，常在里边是你主动，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，我就常在你们里边，那你若不常在里边，我就不常在你里边，是这意思吗？那一定是的嘛。所以得救是主的主动。有人说我选择基督教，我说不是你选择，是耶稣选择了你，他拣选了你，在创世之初拣选你，他让你得救，所以他要找你回家，不是你拣选了神。所以一会儿耶稣在下面说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乃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让你们多结果子。 是主拣选我们。可是常在基督里，这里边主耶稣就讲到了说，你们若常在我的里边，我就常在你们里面，是你们要追求。这里边就是讲到两个最重要的神学观念，第一个叫得救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得救了，你们得救的举手。你看我们感谢主，说明咱们教会教导不错，你们都知道你们得救。有一个教会我去了四五百人，我去布道，我说你们请问你们得救举手，没几个举手的，还有许一半人缩回去了。我什么意思？你这怎么教导？你们这传教怎么教导？你们得救的靠你们自己努力吗？对不对？那就是我说的不好嘛，你说的不好不得救吗？请问你的儿女都那么好吗？还是不是你儿女啊？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儿女再气我们，我们还是爱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上礼拜我们讲到说，北加州我带一个人信主，那个小男孩，一个大帅哥信主了，第二天他爸打电话，他爸说你信主了我一分钱不给你，在美国自己打工念书。他就不敢信了，就找我。第二天说牧师怎么办，我说你要凭信心，你爸爸的财产不重要，灵魂才重要，如果为了得救那些财产我们可以不要，你有这种信心才讨神的喜悦。他说牧师放心，我明天跟他打电话。第二天打完电话见我，喜乐得不得了。我说怎么了，给你钱了？他说没给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给不给我钱我都要信耶稣。哈利路亚。他爸怎么说？说那你先试试吧。他跟我说他不给我给谁呀，他就我一个儿子。这就懂什么叫后嗣，既是儿女就是后嗣。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，对不对？后嗣是承受产业的。那我们儿女不好，我们会把他扔出去吗？不会的。我们在基督里边不见得都完美到像耶稣，不见得完美的都是圣徒的样式，但是你的救恩不会失去的，因为你是真信了。你们当你受洗的之前，你是凭着信心受洗的，是信靠受洗，不是因为你是个仪式受洗的，不是为了结婚娶一个基督徒他不干不受洗，然后我去受洗娶了他，那个不得救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因为什么，不是因为说人说基督徒好人，我信了耶稣我就好人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因为你真信了耶稣就得救了。第二个问题是成圣，是成圣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们要在我的里边，我就常在你们里边。你们要成圣，你们天天渴慕神的话语，天天渴慕神在里边，天天的跟随主，每一天的把主放在你生命的首位。这个就在你们要追求、寻求成圣。你要读到这个中世纪的那些教父，哎呀，那个生命真的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我看王伟生牧师写的书，他写了一些中世纪的教父，哎呀，我就觉得还少一点，我就写如果能增加一部分，比如说把我们近代的像戴德生啊、马里逊啊，像这个包括更近代的这个宋尚杰呀、啊，这个王明道啊，包括更近代一点的赵天恩呐、啊。王有信呐、边云波呀，我说把这些属灵的伟人你放在一起，从历史的传承到今天的，会更接近我们今天的时代。我是觉得这么多的伟人，他们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？是因为他们常常的渴慕在基督里，他们没有一刻能够离开基督，他们离开基督，他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几个人，余立功啊，什么林道亮啊。王有信啊，边云波，我跟他们都很熟。每当我们在一起的，我觉得我们这代传道人跟人比差得太远太远太远太远。他们怎么就能够活出那样不一样的生命呢？因为他们经历了神，他们经历了高山低谷，他们知道主恩的滋味，他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他们多么渴慕与神同在，他们就渴慕啊渴慕啊渴慕。不管他们工作怎么忙，他们要拿出大量的时间来灵修，来读神的话语，来祷告。我记得我跟赵天牧师在一起房子住，那时候我刚刚奉献96年在同谷福音营，我记得那时候神州的团契的还没有神州团契呢，那你们神州教会没有呢，有个叫徐正义的，后来在你们那里边，他那时候刚信主还没几天呢，不到一个月好像就去了我们那同谷福音营。我们都奉献了，就他一个人没奉献，他就说我坚决不奉献。我们90多人都奉献了，做全时间传道，就他一个，就最后一天他奉献了，哭得哗啦啦的跑前面来奉献，现在在我们教会来服侍的，对不对？他讲过他那段见证，对不对？他讲的那段很美的见证。你看到这些人， 当我们跟那些属灵的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被影响，就被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师傅啊，啊，找到一个属灵的师傅。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搞门徒训练？我们今年这半年的门徒训练过去了，我发现非常有果效。门徒训练我们不是以知识为导向，是以生命关系为导向，明白？就是你有人教导你，你教导别人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你要能够教导别人的人，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们，你想今天我们在做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一个学生，你有没有？你一定有吧？在风化就一定有。如果你有一个学生，你带他查经；如果你有个老师，他带你查经；如果你有一个问题，你愿意找一个人谈，找他绝对信靠他。你跟他说的，他不会告诉别人，然后他一定为你祷告，他一定都真诚的，他没有嘲笑你，他也没有批评你，他反而在为你祷告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没有，赶紧找，一定要找的啊！漂洋过海都得找，现在网络也很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来到同古福音营96年，我在威腾 college， 我来到同古，我们90多个人。那时候我住在一个房间，上帝真奇妙，把我安排的两个属灵的伟人，不要说伟人了，属灵的这个老师，两个旁边，一个是赵天恩，他已经回天家了，可以称他为伟人；还有一个苏文峰，还没回天家，先别称他为伟人，因为没回天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回天家了，我们才知道他可以盖棺定论，知道？人就是这样。那我就觉得我在这两个人中间，他们两人对我的影响，每天晚上打呼噜我睡不着觉。苏文峰是男高音，那这个赵天是男低音，他俩的呼噜是可以是和声的，我在中间是无法睡觉的。后来我记得阮志明也来了，他也没地儿睡，夹在我中间加一个折叠床，他一夜没睡觉。第二天他讲完了他就走了，他跟我说你接着听吧，我听了7天，感谢主他没听，我听了7天。7天赵天就给我讲三话一下，后来他就成了我一生最第一个老师，也是一生中最爱我的一个老师。当我案例的时候，他来到我的案例典礼，特别从中国赶回来为我祝福祷告。他说神啊，你使用这个年轻人，让他的脚踪踏遍全世界，为你做见证，让他一生传扬你的福音。哈利路亚啊！他的祷告特别长啊，人家讲道就讲15分钟，他祷告祷了10分钟。你看他有那么多的托付对一个学生，他那么爱你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老师啊？赵天牧师走了，我就赶紧再找，你知道，我就找了于立功牧师。于立功牧师走了，我再找，我总得找一个老师，我可以跟他或者属灵的伙伴王伟成老师，我们俩可以无所不谈的，我可以把所有的软弱告诉他，能吗？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人，你才能够走得在基督里边走得顺畅，你们。还有你还得教导一个别人，那个人把你当作同样的有问题找你怎么办？用神的话教导他，用神的话告诉他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在基督里边，就是我们弟兄姊妹，你在基督的身体里边，你也成为神耶稣基督家里的一份子，教会就是神的家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我们乃神家里的人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在神的家中，你要委身在一个小组里边，你们一定要委身在一个小组里边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小组的自己建个小组，把一些弟兄姊妹放在一起，像我们温迪不就是吗？温迪最近自己建了一个小组啊，温迪姐妹今天报道还没到呢，她晚了。我跟你讲，她就在公园里带孩子这个溜达，就带了4个人信耶稣，就在一个社区里边。然后他就把4人，他不是带完拉倒了，他带完就把基督在家里边查经，不是礼拜五啊，他说他一个礼拜查3次经，现在你知道吗？我这很厉害啊！今天跟我说要不要我离开青年团契，我开一个小组。我说太好了，开放你的家，就在社区里边。如果一个社区，我们现在住多少社区啊？你想想，这托恩斯的社区，我们这里边的社区 ，Ontario、丹门坝、什么窝纳的。现在 Qs， 我们那么多的社区，现在我们在社区里面管现在那个叫什么？叫做 College Park， 就有多少中国人？隔一家敲门，一定讲 Chinese， 知道吗 ？Mandarin， 隔一家中国人，隔一家中国人，我们就敲门去啊！以后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敲门，带着福音单张，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！ 我们有机会欢迎你来，告诉你很多人正在那哭着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人一听说乐死了，赶紧来信耶稣，好多，告诉你很多是这样子的，你都不知道那些住在大豪宅里人很多多忧愁，一个大豪宅就一个人，感情还不稳定，孩子已经空巢了，天天以泪洗面，住在大，从早打扫卫生打扫到晚上，第二天周二再打扫卫生，然后再打扫卫生，然后不知道人生意义在哪里，你告诉你，耶稣爱你，开放的家庭能做100个人，开放个小组多好，那个意义生命意义来了，哈利路亚，你们感谢主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就一定要是在基督里边，这很重要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第三点，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，回应神的呼召，神呼召你就跟随他，主差遣你就听从他，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那我们就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边耶稣基督讲了说，这些事情11节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在喜乐里存在你们心里边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耶稣怎么爱我们？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嘛，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耶稣甚至说，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耶稣甚至说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没说是我们的老师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，我就这样的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耶稣命令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就彼此相爱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彼此相爱吧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彼此相爱吧，我们拉起手来听到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、就差不多了，我就到这里。第四点就是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结两种果子啊，唐宗荣牧师说结三种果子，我从这段经文看到两种果子，唐牧师加了一个果子，这个结哪两种果子呢？第一个叫生命的果子，你们生命的果子表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到21节啊，讲到了啊，第五章讲到了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就对立面呢，保罗讲了，对立面保罗也讲了，对立面保罗在22节说啊，5章19节21节说，情欲的事是邪，像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妒忌、醉酒、荒宴等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。这个就是刚才圣灵的果子的对变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接圣灵的果子，也叫生命的果子。我们要活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要活出这九种的果子。啊，过去不温柔的要学习温柔，过去不节制的学习节制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分三点，第一点是跟上帝的关系，仁爱和平、喜乐和平，第二点与人的关系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第三点对自己的要求，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关系，包括节制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，这很重要。你看分三个层次，也是我们刚才讲最早的三个关系，三个关系。那我们刚才说我们所结的果子，第一个、第二个果子叫福音的果子。第一个圣灵的果子，我们记住生命的果子；第二，福音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。你看那葡萄一串串的，就是教会一定要建立起来。我很感谢神，我们的美西的特会，我们这教会成立的时候，在5年前我们成立，6年前我们多少人呢？我们10几个人吧，10几个人。最早我找了20多个人，后来又走了1多半，啊，就剩7、8个。当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，我跟他们传递一下，第一次聚会是在施伟家吧，对吧？来了30多人的啊，后来我们教会建立没都来啊，走了一大堆，就剩了大概6、7个人。你看我们7、8个这么小小的种子栽下去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这6年过去了，我们建立了3个分堂在洛杉矶，我们发展了300多人，我们买下了大教堂， 对不对？那座500人的大教堂，有4亩地，我们有200多个停车位。我就每天看着停车位，我都会祷告，主啊，让这车将来都没有地方停。你们阿利路亚，你现在停车位祷告过没有啊？啊，我记得好像联合教会一个牧师来到我们教会，羡慕的说，这么多的停车位，在达门巴的教会，在托恩斯的教会，在什么阿基亚，哪有这么大停车位？我们这昂泰尔有吗？昂泰尔是我们建的教堂的时候，据说10年前昂泰尔只有6个中国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建教会的时候，我估计有600个中国人，现在我估计有6000个了。那周围中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神就把我们放在这个过去没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当教会建立，神就把中国人搬过来搬过来搬过来，因为这里有他的家。你们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信心，我们要改变昂特尔这个附近所有的城市，所有的华人，让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首先我们要塑造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让我们走出去，人们认出我们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活在基督里，基督活在我们里边。你们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回应一首诗歌。哎，自信没有来啊？来来来，王叔，快！窑匠泥土，我喜欢这种话。耶利米书，耶利米讲到说，神呢是窑匠，我们泥土，他怎么塑造我们？我们有什么权利主张呢？我没有啊，他要怎么塑造我们？他就怎么塑造我们，哈利路亚！因为他是主啊，我们是他的器皿，器皿。我很喜欢这首歌啊，写这首歌的人叫陈天赐，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。这个人曾经是新加坡一个很著名的大教会的主任牧师，后来跌倒了，后来他就去了银行，后来成为新加坡国家银行二把手。主管，这个人是个天才，他写了很多的书。那么他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啊，出了一本书叫《布衣神谱》，我看了我蛮感动。他坦诚了他跌倒的过程，后来神又使用他起来。这首诗歌是他最软弱的时候写的啊，也是他跌倒的时候写的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塑造我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，也是按照你的意思。来，王叔，咱这首诗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起来起立，拉起手来，都在基督里，基督在你里边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，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，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，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，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，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 谢谢你拣选我们。当我们站立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感恩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我们被你修剪，被你雕琢，是吧？真的像尼德生弟兄所说的，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是吧？谢谢你不断的在修剪我们，塑造我们。虽然修剪的过程是痛苦的过程，塑造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，但是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对你说，主，我们愿意，何等的不配，我们愿意被你修剪，愿你在你的爱里面、真理里面成长，愿意为你做最美的见证。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你，是你拣选我们，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让我们果子更多，让我们结丰盛的生命的果子，活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良善，活出圣洁的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生命的果子也能够影响生命，让我们活出福音的果子，结着更多的果子来传扬福音，为你做最美的见证，建造你的教会，建造神儿女的家庭。哈利路亚，面活出唐崇荣牧师所说的侍奉的果子，让我们侍奉你的是甘甜的、喜乐的，因为我们侍奉你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历你更大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哪位弟兄姊妹，你说，主啊，当我来到这山上的时候，我知道是你让我来的，是让我更清楚你在我生命中的命定，更清楚知道你在我生命中的引导和旨意。我愿意在这天寻求，单单的寻求你，单单的认识你，单单的跟随你，单单的荣耀你。我愿意在小组里边做一个门徒，我愿意在教会里边做最美的见证，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化解一切的过去的误会，彼此的相爱，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愿意。哈利路亚，如果你愿意，请你举手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不要拒绝他，要充满你。今天晚上圣灵要充满你，他要浇灌你，他要洁净你。哈利路亚。在唱诗歌的时候，你愿意的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上帝为你祷，圣灵来浇灌你。哈利路亚。
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
到前面来，站在台前，愿意被主来塑造，愿意被主来更新，愿意重新得力的，到前面来。
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
塑造我，哈利路亚，到前面来。
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
到前面来。
使我永远不，
大家到前面来，一起来敬拜他。
你是要将，我是你主，
到前面来。哈利路亚。
塑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
你是要将，
你是要将，
到前面来，弟兄姊妹。接受上帝的祝福，勇敢的来到前面，圣灵的充满你，除掉你一切的忧愁，除掉你一切的重担，除掉一切的沮丧，除掉一切的伤害，在基督里被全然的塑造，在基督里，他现在在你的里边，你也在他的里边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
永远不离开你，
塑造我，
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
塑造我，哈利路亚，
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。在过去的服事中，我们遇到很多的伤害，我们也软弱过，我们也怀疑过。当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
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权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没有主权，只有你有我们的主权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求你来雕琢，求你来塑造，求你来使用，求你除掉我们心里所有的苦毒，除掉我们一切在服事中遇到的难处和伤害，在经历里面重新被建造，让我们喜乐像孩子一样在你的面前那样单纯，那样的跟随，那样不在乎别人的说什么，那样基督你如何看我们，因为你在我们的里边永远都不离开。你说我们要在你的里边，你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我们结果子不再靠我们的努力，乃是靠葡萄树给我们丰富的营养，耶稣基督给我们丰富的生命，耶稣就给我们话语，耶稣给我们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传福音，建造教会，建造小组，也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庭，建造我们属灵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蒙你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塑造我，哈利路亚，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。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归给主耶稣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分组，如果要上厕所的就在下边自己去，最好两个人一起去，别摔跟头啊！我说上厕所有跟着啊，门徒。